前的话就是说，我现在就问你，我不是没有问题，我就是心思怎么上大家的信息，那我现在看一看的书啊，我就是跟这样解释的。我想你们给我听，你们会听哪个意思？下一步来。
昨天讲了性性这个词，八个词，每一个词都是有所缘境的。在唯识的经论里边，对于识的所缘境啊，分成三类。昨天把性境啊，大概地讲完了。其次就是带止境和独影境，这两个还没有解释。这个带止境这个词啊，这个名词和性境不同了。这个带止，这个止是什么意思呢？止是本止，就是那个所缘境的真相，那个境的本来的境界叫做止。这个带止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个识在缘虑所缘境的时候，它另外生出来一种理解啊，别生一解啊，它另外生出来一种想法，与所缘境不相符合。但是他的内心呢，认为他的理解就是所缘境的真相，那这叫做带止境。这个举一个例子的话呢，说是夜间的时候啊，太阳落了，这光线不好。那看见一个屋，屋是什么呢？就这个树木啊，没有枝了，或者是被砍掉了，或者是被火烧了，那么就是这么一那个树在那里立着。那么夜间那光线不好啊，看上去啊，这个人就疑惑了。疑惑那是鬼，那么疑惑那是鬼，这就可以啊，可以解释这个带止境的大意了。他认为是鬼，是不符合这个所缘境的真相的，但是他又是啊，看见了这个屋而生起来的理解的。所以他还是带这个子生出来这种错误的想法。这个错误的想法呢，他还认为不错误，是那个所缘境的原来真实的相貌的。那么而现在是错误了，那么这就叫做带子境。这是一个比喻，如果真实地在佛法里面举例的话呢，就比我们人呢，这个舌头想行识的五蕴，我们在这个五蕴上面呢，五蕴组合的身体， 我们呢错误地认为这里边是我，是我只以为我，那么这正是带止境的意思。这个这所说显示这五蕴呢是个有生有灭，是无常变化啊，一种啊一种有为法，而知道它是常住不坏的有主宰性的我，那就是错了的。但是我们知道有我的人认为是不错，认为是有我。这个我见这件事啊，知道有我也叫沙家也见，沙家也见，这个见是中国话，沙家也是印度话，翻成中国话叫做坏聚见。这个坏就是这个败坏法，它不是坚固不可破坏的。这个聚就表示众多的法组合在一起上，集聚在一起，所以叫做聚。就是这个五蕴呢，它就是可坏可败坏的啊一种法，它又不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深藏不坏的东西，它是众缘和合的，所以又是聚。那么在这样又是坏又是聚的法里边呢，知道它是不可破坏的。常住不坏的我，其中有常住不坏的我，那么叫做见。那么这样的执着啊，在我们中国人来说啊，好像不太明白这个意思。因为佛在世的时候啊，在其他的宗教啊，通常说就是外道啊，他们执着我们自己的可受显应是这个生命体是有一个真常的我的，那佛保证他们的执着说是无我的。这个外道他们的思想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外道都这样的，那他们认为所受显应是里边有一个我，那佛就是在阿含经里边我们会读到这样的道理，常是开示啊诸比丘或者是啊有善根的在家信佛的居士，观他所受显应是无常败坏法，是无我无我说的，常是这样开示的。那么在我们中国我们中国哲学里边呢，不是明显的，不是那么明显的有这样的思想，当然可以佛法来到中国以后，中国的学者也会读佛法的书，那么也就会这样去思维，去也会写出来文章啊，表达这样的意思，那么是表达是有我的意思了。现在我们在这个意思上不多说哈，还是说这个带止境。那么这个五蕴呢，我们身体健康的人当然是自由自在的，那么有多少与我相似的意义的，这个我就是自由自在啊，自由自在的意思，有多少相似，所以我们知道它是有我的。那么佛说这是个代替性，那么实在是没有我的，这里面是苦空无常， 哪里有我可得呢？那破这个袋子进来。这是举这个袋子进的例啊，我们这样解释。因为呀、观察舍受想行识的同一体，那仗这个执而生出来有我的执着，那么这就是一个错误啊，代执性是个错误的了。但是执着有我的人并不承认错误啊，因为他是有我的，那么这就是代执性。其次啊，就是独影性。独影性是什么呢？就是他不障子啊，不依障本子，或者是有本子，但是不现前啊，不是现在当前啊。这个现前这两个字啊，我们佛法里边倒是常常说的，常常说。但是在我本人来说，我初开始读到这样的话，我就是不大懂，我不懂这个现前怎么讲。这个现前如果解释的话呢，比如说我们呢、现在看见这个灯。那么这个灯就是现在面前，那么这就可以说是现前。所以现在的大地啊，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，这个大地这2000尺以下啊、有黄金啊，有500吨黄金在那里。但是在我们肉眼的人呢，就是不现前。那不现前呢，我们说有只是你自己的呀、虚妄分别，究竟有不有你没有看见，就是凭空的去臆想。假设有天眼通的人呢，那么这个2000尺在有天眼通的人来说，那就等于是在面前了，那就是现前。那么和右眼的人就不同了。那么现在独影境啊，是他所缘的这个境界，假设是不现前的境界，不现前，所以是不障本子，没有本子可缘，就是凭空的臆想，那么这就叫做独影境了。或者是你缘力过去的事情，事情已经过去了，现在不出现，没有，或者是未来的事情也不是事实，就是凭空的臆想设想它是那样的，那么这都叫做独影境。这个代执境是错误的，这个性境是正见不谬的。这个独影境呢，独影境啊，也可能是对的，也可能是不对的。这个如果是原理过去的事情，你的记忆力没有记错，那么你原理过去的事情没有记错，那么这个你原理可能就是正确的。如果记错了，那就是不对了。未来的事情呢，如果你呀、计划的很正确，那么以后果然是成为事实了，那也是正确的。如果是你是设想的有错误，没能成为事实，那就是不对的。所以这个独影境啊，是通于是非皆正的。那么性境是正确的，代执境是错误的。那么这是这三种境界的大概的这么一个解释。这个我们的前50啊，它只是圆这个性境， 而不是缘带子经，也不是缘独影经。这个缘这个性境啊，我昨天解释的呀，说到通于圣人啊，这个性境是通于圣人啊，比如得无生法眼的人，他有根本的无漏的无分别的智慧，他能见到真理的，那么那也叫做性境，但是那是圣人。我们凡夫的玄武师还不能够去圆那样的性境，我们玄武师只能圆这一般的有违法这些境界，有限度的境界。如果你得天眼亮呢，那可能圆的广一点。这是这个性境限量啊，这还有一个限量。这个性境呢，是在所缘律这一方面说，所缘的境界这一方面来说的。这个限量呢，是在能源的这一方面说的，啊，特重在能源的这一方面说。这个量怎么讲呢？就是我们的识是能缘的，这个境界是所缘的，有能缘就有所缘。我们的识在缘所缘境的时候就出来量了，这个量就出来了。那么那这个量字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量啊，就是原律的意思，就是计算的意思。比如一尺，用尺来量布，这个用这个尺量布，就会知道这个布有多长短啊，有多宽，有多长。那么我们的心呢，去圆所圆境的时候呢，就会知道这个境这件事情是是是非，是邪是正，是黑是白，是道德不道德啊，是凡是圣，那么就会辨别出来这些事情。那么这就叫做量啊，就叫做量，也可以是量。那么这量这件事啊，因为啊我们的识的智慧啊，知识有多有少啊，智慧也有深也有浅呐、啊。那么这个量的结果呢也就不一样了，所以有限量，还有比量啊，还有非量的不同。这个限量怎么讲呢？这个限量啊，就是所量的境界出现在眼前，不是过去的事情，也不是未来的事情，也不是有障碍啊，是现在，但是有障碍啊，不现前，那个也不是。现在是啊，这个限量就是所量的境界，所缘律的境界是现在眼前的。现在眼前呢，你去缘律它，缘律它的时候啊，也和性境的意思有点相合啊，就是正见不谬，没有不符合真相的虚妄分别，那就叫做限量。当然呢，也和昨天说的意思也有相同的意思，就是不带名言的，没有加还不心里面还没有起分别，这是什么？是什么？虽然心里面明了，所缘境了，但是对这个境界的名字心里面还没有说出，还没有在思维。还没有思维它是什么名字，还没有名字呢，要有了名字呢就可以说话了， 那么那个限量呢，就表示就是不带名言的，那么那叫做限量。这个是《佛法与科学》这本书，这个胡适之在那上面有一篇序，是那个作者请他作序。他作序的时候啊，他好像很愤怒，他愤怒，其他的话我不提了。他就是说，这个限量有什么值得尊重的？那么宝贵啊！那么这是一个很平常的境界。他好像是说，这个禽兽啊，禽兽没有知识，他的心呢就会伤害有限量的境界。那么他是这样来贬斥啊这个限量。那么在佛法里边来说呢，那可是不一样的。这个我们佛法里边呢，是重视智慧的，是贬斥啊轻视烦恼啊，重视清净。那么这样的情形呢，这个限量和性定在佛法里面就是值得尊重的了。因为我们呢、如果心细致一点呢、去常常的反省自己的话，就会发觉这个限量从性定对于自己会有很多很多的功德，很多很多的功德。是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常常的呀、是有种种的虚妄分别、引起了很多很多的烦恼。这个虚妄分别就是代表性的，就成了非量的，引起很多很多的烦恼。但是佛法里边呢，又不止如此，不只是性性和限量，也赞叹，也尊重我们呢、多多的小喜佛法啊，增长你的、分别的智慧，也赞叹这一方面，也赞叹你的无分别的智慧，赞叹也赞叹你分别的智慧，这两方面应该是并用。这样子会使令我们呢，逐渐的会卸脱一些苦恼，引起很多很多的善根，会得大解脱的。那么和胡适的说法是不一样的。这是这个限量哈，这个比量呢，比量就是我们所缘的境界不出现在眼前，不出现在眼前，我们不能直接知道它是什么，但是可以假借其他的情况啊，加以比量啊，比较可以推论它是什么。那么呢，这个现成的说法，比如说这个山的那一面呢，有烟，有烟。那么我们平常的知识，有火以后才有烟，所以见烟只有火，是假借烟的形象，就知道那里面是有火了。那么这就叫做比量啊，说墙的那一面呢是有什么看不见，但是看出一个角啊，有个甲，那么见着甲知道那里是有牛的啊。那么这就是这虽然没有直接的见到那件事物的体，可是因为其他的情况就可以推论它是怎么一回事。那么你就叫做比量。这个在佛法里面说呢，说是这个声音呢、这个声音是因缘所生的，说话的声音或者其他的物体发出来的声音， 这个生命是因缘所生的，所以知道它是无常的。那么这就是推论，这件事物它现在是很正常的存在，怎么能知道它将来会破坏呢？因为它是因缘生的。因为假借因缘生的道理就推论它将来是会败坏的，那么这就是叫做体谅。这个比量呢，当然这也是要由你的知识和智慧来决定的。如果你的知识很丰富，你的智慧很圆满很深刻，那么你比量的结果可能是很正确的。如果是知识不够啊，智慧也低的话呢，那就变成非量了，就是不合道理。这个限量也搞错了，比量也搞错了，那就变成非量了。那么现在我们的前五识，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啊，身识，这前五识的原理啊，舌声香味触的时候呢，就都是限量，限量的境界。因为前五识啊，它只是有一个明了性，它不像第六识能种种的去思维分别观察，它没有那么多的事情，所以它这样是限量。通三性，通三性呢，就是善性、恶性、无记性啊，这三种啊性。三种识别的不同的性格，就是我们这个识啊，它这个前五识里面是说前五识啊，这个前五识它是通于善，也通于恶，也通于无记的性格的。那么它不纯是善啊，也不纯是恶，是通于这三种性格的。这个善的这件事啊，是在唯识的书上呢，把它说明用两种情形来说明它。一种是啊，就是这一念心呢、啊，这个识啊，或者是一件事、啊，它本身就是清净的啊，就是良善的。这是啊，没有垢秽，没有染污，那么这就叫做善。这个另外第二个解释呢，就是啊，你这一念心的活动啊，对于现在和将来啊，是都是有利益的，那么也叫做善。就是我们呢做善事啊，对于自己，对按现在，对自己也是有功德啊，对于社会广大的群众啊也有利益的，那么就是对于现在。那将来呢，这个做善事的人，他也会得到可爱的果报。那么就叫做与现在世与未来世都有利益的，有这样性质的就叫做善。那么呢，相反的呢就变成恶了，就是他本身的性质是不清净的，是垢秽的，那就是恶了。就是他本身的性质是不清净的，是垢秽的，那就是恶了。他做出来这种事情啊，现在对他自己也无利益，对于社会上也不好，也没有好的影响，将来会得到不可爱的果报。那么就是与现在之与未来之都是没有利益的，那就变成恶了。这是这个善和恶的呀、啊，在佛法是这样解释。其实说到这个无记，无记呢分成两类，这个有福无记 无福无忌。这个无忌这句话就是不能说它是善，也不能说它是恶，不能这样去分别的，那叫做无忌。在我们的心里呢，我们的这个心一直这个时啊，有两种无忌，一种是无福无忌，一种是有福无忌。这个无福无忌怎么讲呢？就是它本身呢、不障碍真实的清净的功德的事情，不障碍。这个福有个盖福的意思，就是障碍的意思。那么这个第八十阿赖耶识，它就是无福无忌。这个有福无忌呢，就是它本身呢、不清净，有很多的烦恼在里面。但是啊，有其他的原因的影响啊，这种障碍的境界不明显，显示不出来，所以也叫做无忌。或者说，虽然是它里面有烦恼，但是它不能受，不能造作善，也不能造作恶。虽然呢，也有可能会有行动，但是将来不能得善的果报，也不能得恶的果报，所以就说它叫做无忌。这个事情呢，比如说这个水界天、五彩界天这两个世界的人呢，他们内心里面